放眼华东，关注长三角，江苏、上海、浙江，长三角连线。
各位好，我是汤琛。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江苏吉林之声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长三角连线》江苏传真。南京的城市绿化是非常著名的，满城的法国梧桐呢，已经有90多年的历史了，也成为城市的标志。而近年来呢，南京实施了绿道建设，这项建设呢，从2013年开始全面启动，截止到2018年底，南京已经完成了绿道建设863公里，总投资超过了15亿元。到了2020年底，南京的绿道总里程将会达到1400公里，将会形成一个成环成带的绿道网络体系。来听记者刘雨薇的报道。
三月的清晨，雾霭还未散去，在南京明城墙东北脚下，绿道入口就藏在绿树怀抱掩映中，颇有曲径通幽处的意境。绿道两侧，一边是古老沧桑的明城墙，另一边是碧波如镜的钱湖。沿着这条全长23.6公里的明城墙沿线绿道一路向前，会途经小桃园、古林公园、秦淮河风光带和月牙湖公园等多个公园景区，郁郁葱葱的山林美景尽收眼底。江苏省城乡与景观数字技术工程中心主任、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程玉宁告诉记者，依托山水成林的资源禀赋，南京绿道的建设是将自然景观板块星罗棋布的景点有机串联成线，和城市慢行系统互联互通。这条绿色生态廊道还是一条服务于大众绿色出行的通道，和展现南京厚重历史文化的纽带。
其中组成200公里的绿道建设，沿城墙、沿江、环紫金山等等，都是极大的提供了老百姓的进入风景环境更加便利、更加方便，方便于民、服务于民。其实也极大的提供了一个老百姓来欣赏南京的历史文化的很好的一个便捷的通道。
记者行走在绿道中发现，明城墙沿线绿道基本保留原有路面，沿途绿化保持植被原貌，只适当补植一些花草灌木等。路面建设选用透水混凝土路面，保持与道路两侧生态系统的连续性。在民国邮局、地震台等风景优美、文化底蕴深厚的地区，利用市民经常爬坡已经踩出的小路和废弃不用的老旧道路建设绿道。开辟绿道不但没有大块拆移树木，还保留了大片原生态的森林原貌。程玉宁教授指出，无论是前期规划、线路材料的选择，还是破土动工，南京绿道建设的思路宗旨是将人为因素对大自然的干扰降到最低。
南京的山水资源很丰富，树相变化很大，所以南京的绿道建设它就是很好的结合了南京的树相条件。很多绿道是在既有的道路基础上，通过重新的整合、提升、统筹，纳入到大的绿道系统中来，充分的利用既有的绿化资源。所以绿道建设中，大家很少能看到南京为绿道而重新再去大面积的栽植配置绿化。
徜徉漫漫绿道，游客市民最担心的恐怕是找不到休息区和洗手间。如今南京绿道沿途增建了驿站、厕所、避雨亭、座椅等服务设施，环紫金山绿道驿站打造成田园风格，俨然一处适合游人休憩的咖啡茶吧。在紫金山脚下，正沿绿道前往中山陵的安徽游客范云霞心情大好，他说仿佛在一幅自然风景画卷中穿行而过，步履越发轻盈。
都不知道中山陵在哪，我后来人家说沿着这个绿道走，一直走就能走到中山陵，很方便。我们第一次走，只要看见这个绿道，就感觉自己走的是对的，没有走错。我还一路拍着风景，想发朋友圈呢。
南京的绿道从市中心延伸到城郊，从警卫马路到环山灵湖，过去人迹罕至、交通不便却风景优美的山乡郊野，由于绿道的串联，吸引一批又一批的跑友、骑友来此清水游玩、赏景，彻底焕发了活力。南京市绿化园林局规划建设处处长朱海奇表示，绿道建设融合生态环保、健身运动、休闲游憩等多种功能，它除了是串联美丽山水的生态链，更是提升城市品质、为经济社会发展做支撑的价值链。
这种绿道的线性的绿色空间，使我们城市的一些景点通过绿道这个绿色的线性空间进行了串联，然后市民对我们南京市的一些原有可能很多没有去过的地方、没有去过的景点，因为有了绿道的串联，它也逐步的把这个地方带动了起来，这是一个社会效益，它会有很大的经济效益，带动了我们整个的就是说美丽乡村的建设。那很多市民出行的时候，他就会选择到美丽乡村去游览，同时我们一些以前没有市民去出行的一些景点文化的一些内容，市民也在这个采用绿道出行的时候，带动了我们整个经济旅游的发展。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是唐琛，在南京祝福你平安喜乐，下次再会。